是735页啊，735页第六行啊，第六行下半段开始。一道场中，似有如来处境于世，名法术威德山王。我是命中还生于此，为道场主业神，名吉祥福至光明，见彼如来转正法轮，现大神通，即得三昧，名普照一切利贪境界。这一段呢，一共取了十尊佛啊，取了十尊佛。前面呢介绍了第一尊啊，就是不退转法界妙音佛。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从第二尊看起。这是同一个道场啊，就是第一道场中，这个次第佛出现在世间，这个因缘是非常的殊胜，也是非常的难得啊，可见得众生呢获得因缘的深厚。这一尊佛的德号叫法术威德山王，从比喻上见得的。这个夜神呢，他说他那个时候命中还是生在这个道场，当然这与他自己的运力有关系，因为前面呢他发心护法守护道场，这尊佛出现于世间呢，他还是乐意为佛来护法啊，所以他还生在这个道场，为道场主业神啊，像韦陀菩萨一样。韦陀菩萨生生世世发愿护持贤劫千佛的大法，所以他是贤劫千佛的护法神。那么贤劫最后呢，他成佛啊，他是贤劫1000尊佛最后的一尊佛啊。那么他是发心生生世世护佛的道场。那么他的名号叫吉祥福至光明啊，这个意思非常明显，我们就不必再多说了。见彼如来转正法轮，转正法轮呢，就是讲经说法。那么什么叫正法呢？只要能够令众生破迷开悟，悟入真性，这就是正法啊。那个不能够明心见性的不叫正法啊，正法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这个就是正法。至于方法呢，可以说太多太多了。那么依照本经这个境界上来看，慧定呢是以佛门出家的这个身份，在家居士一样啊，维摩长者教许多学生也都明心见性了，那都是转正法人。甚至于外道，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了外道。在53参里面就有5位是以外道的身份，行菩萨道转正法人。有一些人乐意修外道，佛菩萨就实现外道的老师，在他那个地方呢讲正法，令这些外道个个明心见性成了佛了，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学佛了，这是高明啊。我们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佛菩萨大慈大悲，无处不现身，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华严确确实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让我们真正能够升起平等心，等视一切众生，这才是佛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夜神呢，见到佛说法立身，他就得到了这个现大神通啊，这是可以说包括佛应现在世间种种的教化这个是全都包括了。他得了道得了三昧，这个三昧名字叫普照一切利贪境界。普照是智慧，破迷开悟啊！没有普照也能看破。利一切贪境界，才真正放下了。把这个贪心放卸掉了，这个境界呢，可以说它是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布施波罗蜜圆满。那么我们想想这个境界，最低限度啊，也是原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初住以上的境界，因为阿罗汉给辟支佛全教菩萨这个贪的境界没有断尽，他对世间法不贪了，他佛法贪。二乘人贪偏真涅槃，全教菩萨贪着度众生，那也是贪。彼得见性之后，一切贪境界 能够学啊，真正的学离了啊。所以十波罗蜜啊，任何一条修到究竟的，必定证出诸位，这是原教。如果是以念佛的功夫来多来达到这个十波罗蜜，那决定是理性不乱。可见这个十条啊，任何一条都能够帮助我们证得正等正觉。因此十波罗蜜是不能不修啊，一定要认真的去修，努力的去修啊。初学的时候难啊，难在我们无始劫以来习气太深了啊，去这个贪不容易使啊。佛门里就常说离苦顿悟，复虚见处啊，这个烦恼习气要慢慢的断，离是一下亏能悟得过来啊，是应该要这么做法，但是事上要磨砺啊，逐渐逐渐的这贪心卸掉，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成就了啊。见性呢是真正的成就，没有见性那是相似的成就啊，不是真实的成就啊。那么三昧种类非常之多啊，小乘出国须陀洹也得三昧，四国罗汉也得三昧，所以他这个底下这一句很重要。他这个三昧名字叫普照一切利贪境界，那这个是比二乘全教菩萨要高得多了啊，这个是已经见性了。那么再看第三位啊，自由如来除心于世，明一切法海因身亡，我为一神应得见佛种种尘世供养恭敬，心生欢喜，即得三昧，明正当一切善法地。那么这是就叙述的他亲近的第三尊佛，那么他还是以夜神的身份做佛的护法。那么做佛护法了，跟佛就很接近了，所以有机缘呢常常见佛啊，见佛当然是尘世恭敬供养，这是一定的啊。心生欢喜啊，经上常说啊，佛出现在世间甚为稀有啊，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他非常幸运啊，生生世世能够亲近诸佛如来啊，而且很荣幸的为佛的护法啊，所以非常的欢喜。这个就是常讲的法喜充满，法喜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 他前面讲了，既然是已经证得初住以上的这个地位了，必定不会退转。啊，他的境界只有向上提升。啊，所以我们就能够确定他这个喜悦是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啊，不是从情识里面生的。啊，这个境界提升了，功夫也增进了，啊，这个三昧比前面证的又要深一层了，明增长一切善法的地，自由如来出行于世，名宝光明灯床王。这个名号是从般若智慧上建立的。我为夜神，应得见佛，成寺供养，令其欢喜，即得三昧，名普现神通光明云。这个意思从这个字面上都能看得出来，啊，非常的明显，啊，也就无需要加以解释了。第五位呀，是次有如来出行于世，名功德须弥光威德王。我为夜神，应得见佛，成寺供养，令其欢喜，即护三昧，名普照诸佛海。这个他这个次第呀，与十波罗蜜相应，啊，神通是从禅定当中得到的，啊，普照诸佛海是般若波罗蜜境界，啊，自有如来出行于世，名法云妙音声王。我为夜神，应得见佛，成寺供养，令其欢喜，即护三昧，名一切法海灯。那么向下呢，都是属于般若了，啊，都属于般若。自有如来出现于世，名智具光照王。我为夜神，应得见佛，成寺供养，令其欢喜，即获三昧，名灭一切众生苦光照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需要智慧，啊，需要智慧。佛菩萨教化众生是以智慧为主，这个戒定都是属于手段，啊，所以佛法是智慧之法，佛教是智慧的教育，是智慧的教学，自始至终他讲求的是破迷开悟，唯有悟才能够破迷呀，啊，这个破迷就需要戒定做手段，啊，智慧一现前呢，迷关才真正能够打破的。一切苦是从迷而生的，啊，真正的乐是觉悟之后 所获得的境界，那是真正的乐。那么这个我们一看呢，就属于方便波罗蜜。富有如来出现于世名妙法神通俗即闯，我为夜神应得见佛成思供养，心大欢喜，即获赞美名三世如来所行光明藏。三世如来意思就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所修所行的智慧光明。这个藏呢是含藏的意思，意思就是无量无边这个智慧，说无量无边呢，都是讲后的智，全智。富有如来出现于世，应发等勇猛智慧狮子王，我为夜神应得见佛成思供养，令生欢喜，即获三昧名一切世间无碍智人为的光。那么在这一尊佛的麾下，他得的这个三昧呀，是一切世间无碍智啊，无碍智人。一切世间这个范围包括的就很大很大了啊。经论里面通常把世间分为三大类啊，有情世间是专指六道，第二种叫气世间，那是物质，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第三种智正觉世间，是指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佛呢是别教一项，不包括原教，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所以，那么这是我们通常讲十法界，一真庄严。那么他这个三昧呀，在这个一切世间呢，能够随意现身而得到自在无碍，这个里面有情我们容易懂啊，它是变现有情众生的，我们容易懂。难懂的是现呢无情这种身啊，现无情身，那个无情身就是这个我们讲的六尘呢。色身香味触法啊，他现这些境界也能够帮助我们觉悟。啊，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啊。这佛菩萨不但是现有情身来帮助我们了，时时刻刻现无情身份来帮助我们。这真正是大慈大悲。末后这一尊啊，第十尊，自由如来出现于世，名智离具足为德王。这个德号啊，是从如来果地上十种智离建立的。我为夜神应得见佛成思供养，令心欢喜，即获三昧
您普照三世，众生根心影像。那么这个三昧与前面很相似啊。前面呢是从体上讲的啊，是无碍智能的威德光。那么这个地方是从体起用，从作用上说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得到这个三昧之后啊，虽然是业神的身份，其实他已经是大菩萨啊，视线的业神身份，也跟诸大菩萨一样啊，观察众生的根基，应以什么身得度，业神就可以现什么样的身份啊，来帮助众生啊。如是善男子，彼五垢净光庄严世界，普照光明常界中，犹如是等十佛刹即为尘俗如来，像这个处行于世啊。这个因缘呢，像前面所说，真真实太难得了。太不容易啊！因为在这个劫之中，这个劫当然是大劫啊，有这么多的佛出世啊。像佛给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劫叫贤劫啊，还只有1000尊佛出现在世间啊，而且每一尊佛，这个时间呢，差距都相当之长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他是贤劫第四尊佛啊，第五尊就是弥勒菩萨成佛。时间呢，你看《弥勒下真经》里面告诉我们啊，56亿万年之后。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总共只有12000年，所以我们遇到佛不容易啊！遇到佛不容易啊！我们这一生能够生在佛的末法时期，我们生在末法时期第一个1000年啊，末法时期10000年了。后面还有9000年呢，我们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呐！啊，换一句话说，佛法在我们这个时代变直了，变得还不太离谱。啊，换一句话说，这个法位呀，还有相当的程度，但是从我们这个以下了，问题就严重了。我们这是一个分界线的啊，我们遭遇的这个时代是这个分界线的时代。而后啊，这个佛法变直，幅度就大了，不堪想象啊。为什么呢？在眼前我们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因为从前的佛法是国家护持，国王大臣护法，而佛法始终保持着它这个标准的程度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大藏经的编辑啊，不够这个水准，不准入藏啊。那个时候大藏经是由帝王圣旨颁布的啊，这一部经大家都认为好了，只 是高僧大德，大家都来看啊，认为这个真正好，值得流传于后世啊，这才陈请皇帝在这批准呢，才可以入藏。所以这个藏经啊，保持着相当的程度。现在国家不护法了啊，随便哪个人写的书都可以入藏了。现在编新藏经啊，你看我们这个中华大藏经啊，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没问题啊，第四集大概也没问题，五集、六集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现在这些人的著作统统都可以入藏了，没有标准呐。纵然这标准，这个标准降低了啊，现在审查这些著作的人比不上古来那些大德，没有那么严谨。古时候这个经典没有人敢改呀，我听说现在还有人改经的，那我是没有见到过有人看到这个《金刚经》啊，这念的里面句子东西都改了，这还得了吗？所以啊，君主啊，有君主可爱的处所啊，啊，民主啊，也有带给众生啊许多麻烦的地方，啊，真是各有利弊呀，啊，但现在的民主时代啊，的思想言论啊，出版全部都自由了，都开放了，都自由了，啊，谁有钱？谁开个书店都可以来编一套藏经来流通在世间，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他只要不触发国家的法律，他都可以来流通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啊！那么我们想到这一点，就要特别提高警觉，那就是这一生啊，一定要成佛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假如不能成就，好了，就是再到世间来，这个人生，那个时候的佛法比现在啊，差远了啊。啊，如果做的这些假东西、不纯的东西，啊，不但自己得不到利益，确确实实能够丧失了自己的法身慧命，在从前的人没有看到现在这个情形啊，也想不到现在这种情形啊。那么这些事情都被我们看到了。从前人读楞严经，读到这个清净明慧，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只是念叨而已啊，没感觉到啊。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啊，确实是如此。啊，在以前，法师讲经，如果是历经叛道，当中听众啊，如果是检举啊，你看唐朝，你们看看唐太宗那个所颁的这个命令啊，地方官吏五品官以上啊，他是荐读出家人啊，他不能处分，出家人有过失他可以检举。现在没这回事情了，历经叛道，国家没有这个法令来制裁，国家也没有这个标准， 这个是佛法的衰呀。我们从前读这个《法灭尽经》就想不通，佛法为什么会灭？不应该灭啊！你说这从前没有印刷术，佛经要靠手抄来流通，的确很容易失掉，因为手抄本不多嘛。现在印刷术这么样的发达，佛法怎么会灭呢？到现在我们明了了，这个佛法之灭不是说经典没有了，经典被人曲解了，那就灭了。古人常说一文解义三世佛愿，那一文解义佛法就灭了。三世诸佛都喊冤枉吗？因为佛法的意思不在文字里，楞严经上用纸页做比喻啊，经典呢好比是个指头啊，指着月亮，你要看的是月亮，不是这个手指啊。所以经典它里面的真实意啊，是意在言外，不在言语文字里面。因此讲解佛法的人，华严经上就定下了标准，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这个标准就定下来。什么样人说呢？有修有证的人，这个人难了，这有修有证才行啊。如果没有证也得有修，假如连修都没有，说的天花乱坠，不是佛法。说的再好是文字，说的再好是他自己的见解，他这个见解是从心意识里头分的，不是佛法。佛法一定要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佛是从真性流露出来的，讲的人也要从真性流露。所以佛所证得的心是圆满的，偶上正等正觉，那么讲经的人最低限度要正觉，正觉是低低的不能再低了，最起码的了，也是个虚脱凡果啊。换一句话说，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要断尽啊。这个就是不能再低了，如果在语言教来说呢，这粗性位的菩萨，华严是圆教啊，从粗性到等就是51位菩萨，51个等级啊，粗性位的菩萨，他指说法的人是指的，最低限都是个粗性位的菩萨。相当于小乘的出口，换句话说，身心世界五欲六尘明文理扬，真的放下了，真放下了。 这才与法性有一点相应，并没有见性。换句话，与这个见性这个方向没错，是同一个方向，同一条道路了，但是还没有达到。这就是说不能再比了。如果比这个标准更低，那很难呢不把经义去行。为什么？凡夫之境。其实初心的菩萨才是凡夫之境呢。他比凡夫高明一点，他比较客观，不像一般凡夫主观成见很深。他是比较客观的。要到正觉位，那个起性位啊，从初性到六性都不能算正觉位。只能说相似的，到其性呢才算是正觉，到初住才算是正等正觉，那是没话说的。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知道我们现前的这个人生太宝贵了。往后在娑婆世界这个机缘每一况愈下，纵然的人生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苦我们今天你诸位如果很冷静的去想想，你才能看到真实的状况，才能看到这个事实的真相，以我们自己这个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小的时候就比现在的儿童要享福，不要以为现在儿童生长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从小玩具很多他要什么都能够得到什么，以为他在享福了，其实不然。没有我们做小孩这个福报大，因为我们做小孩接近于大自然。现在小孩都在那个高楼房子鸽子笼里养大的，那不一样啊。我们到十一二岁都不懂事，天真啊，天真能够保持十年左右啊。现在小孩两三岁就懂事了，天真是掉了，他就会动脑筋了，我们不会呀。这个从这上仔细去观察了，我们这一代的福报就比近代的要大。我们懂事的这个时间到十几岁，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儿童的时代幸福现在小孩两三岁就会察言观色就要讨好大人，烦恼重可怜他要察言观色天真失掉了换句话说，在英语里面都讲现在人受苦的时间提前了， 啊，儿童天真呢，他不懂得说，他没有这些烦喜怒哀乐的时候，他只晓得玩耍，啊，读书也非常的单纯，啊，没有现在这个学校课程这么大的压力呀，啊，真正是苦。我们到国外去看看，美国那个小学生不要带书包，哎，我们看的时候真是很羡慕。我们这个小学生背了一大堆的书包，啊，那么沉重担子背在肩膀上，可怜的。啊，仔细想想啊，我们这一代啊，比现在这一代人。不见得物质这个生活水准的提高就是福啊，他烦恼多就不是福啊，真正的福报啊是少烦恼，越是烦恼少，这人就越有福报啊。这个再多的物质享受，如果他烦恼要是多的话，那真是得不偿失。